你今天过得好吗？我是临床心理师林静。
我是颜瑜。
你现在收听的是露西说做自己的心理师，我们想要陪伴你一起练出心理肌力，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慢慢练习。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讲感恩。这个主题呢，大家如果听到觉得有点无聊，请先不要马上跳过、哦、这主题是颜瑜要求的，就是我觉得蛮赞的。那原因是什么呢？我愿意接受这个主题原因是因为其实我在做諮商过程齁，其实我也蛮常出这个小作业或是请大家做这件事，但大家呢的反应都是兴趣缺缺，不然就是说我以前有记过了，我觉得没什么用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今天想要说一说这个感恩日记或书写感恩这件事情，它的神经科学机制是什么。它真的不是心灵鸡汤，也不是所谓正面思考而已，就是我的苦口婆心真的有道理的。那虽然呢目前就是常在諮商发现没什么人理我，不过呢这个感恩的书写都有在我们的露西说的产品里面，不管是之前那个 Emo Free 的、或是我们现在的 App 都是在里面。好，那颜瑜你先说说为什么你今天想要聊这个主题呢？
哎呦，这主意真的是我讲的耶。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非常能理解一般人就不想写感恩日记的心情，因为我以前就是那种觉得干嘛写这个东西的那种人这样子。可是因为我就真的有写了好几年啊，我大概从我自称就得忧郁症那个年代开始写，然后一路写到现在，我真的就是一个如果我那天就是什么事都不做，我还是会就已经内嵌到我每天必做的事情里面的那种事情这样。然后原因是因为我真的有看到它的好处，然后所以呢我就真的跟林静一样，就是不同的视角，我是用使用者的视角苦口婆心跟他讲说，虽然这乍看可能不是很有道理，就是乍看可能很像心理鸡汤，或者是只有你本来可能会觉得说可能就是那种特别成功特别正向或者是比较老派人爱干的事情吧，但我真的想要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就是以我个人的体验来讲是真的有用，然后苦口婆心跟大家讲请加入请加入请加入这样子。
哎，你有推荐过给你朋友或是家人然后有人理你的吗？
哎其实我有哎，然后但我觉得我不确定有多少人真的有长期执行，因为我觉得其实长期执行需要一点技术这样子，就是你需要把它内建到自己的生活习惯里面。但我真的会推荐在某些人，就是尤其是那种你可能人生卡关那种人啊，或者是他可能有些事情他很想做然后做不到，比如说我觉得很常出现那种家里蹲我很常推荐那种家里蹲，因为他可能家里蹲蹲久了以后，他可能就会进入到一个觉得自己好像很没有搞头，人生很没有搞头的模式这样子。然后还有那种长期跟很馊的人交往，然后但是他想分手又分不了那种人，我也会很推荐他赶快开始写。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你在心里很没有能量，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时候，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做第一个步骤这样子。
欸，我刚刚听到你讲说你一直到现在都在写，我觉得这件事还蛮厉害。你要不要先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做到的？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很早就知道这个东西。我简单讲一下我从什么时候知道，就是我是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不是念心理系，然后我加入那个我们台大心理系的一个感，就是一个老师，他是在做这个心理系的教授，他专门在做感恩的这个我们那时候叫做感恩 lab， 我们是感恩实验室，然后我们就是在做感恩的研究。然后那时候加入的时候，他们是把感恩这个练习放在伴侣里面，然后就发现说感恩这件事情对伴侣的关系是非常有帮助。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在这个感恩 lab 里面嘛，就有念很多一些相关的文献，所以我才知道其实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其实就非常非常多研究，然后我就知道说哇，原来感恩这件事情对伴侣关系影响这么多，对一个人的情绪影响这么多，所以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就是有做一些相关的书写跟练习。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像你这么的固定跟那个就是可以持续到现在，就是我现在比较像是我状况不好低潮我会写，但你说每天写我没有，我做不到。所以你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我做到其实好像就是用数位工具，我不得不说就是大家可能 iPhone 或者是任何一个 phone 里面都会有那个就是提醒你每天做事情的 checklist，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功能，就是手机里面会有这个功能这样子。然后我就真的在手机里面设定这个功能，就是它是每天都会提醒你一次说你要写你要写，所以我就内建在我的工就是每天的活动里面。然后我也是有内建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原子习惯那本书，就完全照那个上面讲的做，就是 我的固定会做的时间点就会是里面有几件事，就是固定的时间点，然后最小的执行项目这样子。所以我固定的时间点就是睡前，所以我晚上睡前的时候我一定会把这个 checklist check 掉这样子。然后我怎么做呢？我就是在那个手机里面有 Notion 打开就直接写这样子，所以就会变成说它在执行上面很简单，然后它每天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所以你每天时间到了你就会触发这个行动，然后你做完以后你就打一个勾，然后就很有满足感。所以其实我觉得说如果你真的想要纯粹想要问说怎么持续的话，就是这个样子这样子。你是想问这个吗？
哦，就是，对对对，我就是我，因为我觉得要持续做一件事情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哦，我觉得是，我觉得，而且我得说，就是我其实，那我讲一下当时写感恩日记开始的故事哈，就是，因为其实我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也完全不相信这个东西，就觉得，感觉像心灵鸡汤，好像是某些感觉假装自己很正向的人在干的事情。我真的当时是这种感觉，就有一种好像是某一类他可能明明就日子过得很苦，但还想要装得很正向的人在做的事情，就是非常偏见。然后
很像你的想法，我完全相信。
没错没错。然后其实那最早是我就得忧郁症嘛，然后所以就每天都非常不 happy， 然后那个时候我每天都觉得自己好烂好糟，然后没有一件事做得好。然后我一开始做的事情不是做感恩日记哦，我是反过来，我是每天三省吾身，我会写下三件自己要检讨的事情。你说是超病？
我大学也有一段时间这样，就是我大一还大二有一段时间睡觉前我也会检讨自己，今天哪一句话讲不好，今天什么事没做好。
对， 对，今天哪一句话没讲不好，哪个东西没做好，然后什么东西给的太慢，什么我做错哪一个决定什么之类，每天都要写下三件我觉得自己没做好的事情。然后有一天我就是有一天我在跟我前老板，就当时的那个老板真的算我的贵人这样子，很感恩他。总之呢，就他那个，我就那时候跟他讲说，我虽然现在就得忧郁症，但我每天还是很努力，我每天都有写下三件我要检讨自己的事情。我觉得我很了不起这样子。然后我前老板就跟我说，哈，那你要不要换一个方式，你要不要写下三件你觉得自己做得好的事情。我就说哈，就是那时候他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很惊讶，我想说哈，这样子啊，要这么做啊。但我就心里想，说不定这也是一个方法吧，就是我没有想太多，但是我想到
反正你那时候也走投无路了是不是，因为那时候状态不是不好。
对，我那种走投无路很不好。然后我也想到就是其实有很多名人，就是我听过很多名人也会写感恩日记说推推，我想说可能是同一个逻辑吧，不然我就写八这样。然后我就真的就开始写了，我就是每天都会从本来写三件要检讨的事情写下三件我觉得好的事情，我自己做的好事，我遇到我觉得有好感觉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一开始写的时候我就非常难写不得不说，因为那时候得忧郁症，所以你其实什么鬼都写不出来，你就是每天这样回想一件好的事情你都会觉得到底有什么好。
对，我跟你讲你这个感受很真实，这也是我跟个案在请他们写的时候他们会遇到的阻碍，就是他们会跟我说他们真的写不出来，或是他们觉得写一件都已经很痛苦，所以他就过两三天他就写就不想写了这样子。我觉得这真的是最大的阻碍，那你那时候怎么克服的？
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到真的克服，就是我就是有一种硬写的感觉，就是我就是很努力的想办法找出任何一个我觉得就有一点点也好的好感觉的时间这样子。所以呢我可能就会写今天中午吃的麦当劳很好吃这种什么今天有一个朋友来找我讲话，就是我可能物理上我可能心情上没有真的有什么大提升，可是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不错吧，我就从那种可能有一点点不错的东西开始写这样子。可是我觉得那个当下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回想起来的那个美好幻想，但当时就有我感觉当时好像也是有一种写完的当下会有一种好那么一点点的感觉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别人说有用嘛，所以我就心里想啊，就不然死马当活马医，我就照写。所以我就真的就是把我签入我的行程就一路写到现在。
哇，真的我觉得可以写到现在很不容易。那你自己觉得啊，就是你这样写到现在你自己感觉到底写这个感恩的感恩日记或所谓感谢的事情到底对你有什么帮助？
我觉得它的帮助其实是很全面的耶，然后它有一个短期的和一个长期的。就是我觉得短期的就很明显嘛，就是你当下你的 你当下你可以用你的大脑去想那些正面的事件，在当下会有一种好一点的感觉，就算你那天很不好，你还是会有好一点的感觉，这样子，就在
这个我
很糟的状况下，心情会好那么一点。那我觉得长期以来对我来讲最大的一个项目是，我觉得我大脑会变得比较很明显的变得比较会捕捉正面事件，包含包括跟我自己有关的正面事件，或者生活中发生过的正面事件，以及什么样的事件对我来讲是正面事件，比如说哦，吃完麦当劳以后觉得很开心，或者是跟朋友聊天以后觉得很开心，我会知道说做了什么事情以后会让我感觉到开心，就会让我不停知道说做那我以后值得再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前面一些比较简单的项目，就是我大脑一个是我更会捕捉这边事件，是我体感更好，另外一个是我知道什么事情对我很好，我记得这件事情，所以我会重复去做。然后第三个这个是老板经就是我觉得这不仅是看我，就是我会对自己更有自信以外，我觉得我看我身边的人也觉得他们都更好就是我现在变成一个，我现在当老板嘛， 我不知道，我很常被人家说，我即便是在面试的时候也很常被人家讲说我很会讲出别人的好处，就是别人有什么好的，有什么优点什么，我很会讲这些东西。可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写感日记的状态之下，我渐渐的培养出我可以捕捉正面的价值，不管是自己或是他人正面价值，所以我其实是真的看得出来大家哪些地方好，哪些地方做得很好，我觉得很棒，这件事情我是真的比以前就是我的 sensor 更敏感了，然后所以我就更能够讲得出来这些东西。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当一个老板就给对方情绪价值以外，也强化对方的就是正面的行动力，这样子
这个我可以感受到
所以我很推
、欸、不过我刚刚听到你讲的这些好处啊，觉得对 我也有这种感觉，尤其是你说当下会有一些就是感觉好一点的那种感觉，这个是真的蛮明显，但是对那个好一点其实没有真的很久，对不对？就是短短的，
没有那个不会超久的，就可能是你写完那个时间点好了，就你在写然后你慢慢输出，好了不起五分钟，其实就是那五分钟而已。我觉得在那个当下，因为你可能那天如果真的很 sorry 其实也不会有多少时间，但我觉得在当下还是有一种好像那种深呼吸那种感觉，就是你在那个当下你会有点 relief 这样。
没错，对，我刚特别会想要讲这个也是因为这样，就是很多人会以为写这个好像就是哦，我会因此就我那些烦恼就消失，或我因此就从一个 emo 低落状态马上就变好，但其实它不是这样，它会当下有一个好一点的感觉，但是不会很久。可是我觉得重点是刚刚言语讲的后面那些事情，就是你会在生活中会去捕捉一些正向的事情。刚刚言语没有讲到一个是关于长期下来，我不知道你有感觉这个东西对你的情绪不管是焦虑或犹豫，你有觉得有什么差吗？还是你也不确定是不是就是从感恩来的？因为毕竟
我觉得我确实做了很多事情，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是不是从感恩来的，可是我觉得一定都会有关系，因为其实你整体更像你更能够捕捉正面事件，对你来讲你整体就会变得比较稳定啊。那以我最终的效果来看，我也确实就是也好的比较快，然后也没有复发这样子
我刚刚听到这个啊，我也想跟大家补充，就是说这也是我想今天想表达很重要一件事，就是其实刚刚言语说这些东西啊都不是他自己乱说，都是真的有就是科学的实证跟大脑神经科学的一些背书这样。那我先简单讲一下，就是为什么苦口婆心叫大家要做这个感恩的书写。其实感恩的研究已经很久，它最早大概是2000年，所以距离现在这样已经20几年。你想象一个东西从这么早就开始被研究，然后告诉我们它有这么多好处，从原本只是实验的研究说哦，原来写感恩的人会变得比较幸福，比较乐观，好，身体的病痛变得比较少，从这种只是我们看到一个因果关系这种连结，到现在因为现在这个我们大脑的这个机制越来越了解，越来越多科学，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些东西不是只是他们讲，而是真的有神经科学的机制。那其实当我们在做感恩的时候啊，我们大脑啊就是平常那个主导警觉焦虑这种的压力的那个系统，其实它是真的会降低活性，然后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会让这个我们的压力的系统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的高张，就是情绪调节的比较正向记忆的一些大脑的部分，就比如说前额叶皮质，它就会变得比较活跃。那其实这样子的转换就是像 我们在做感恩练习，无论是你用书写，你用手机记录，或是你用讲的，这个过程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哦，只是表达，但是其实这个时候你大脑是在重新的运作，你等于是在告诉你的大脑，就是你的压力系统说，哎，现在这个状态是安全的。那也因为你大脑接收到这个安全的讯号，所以你身体分泌一些就是会让你压力的荷尔蒙就会减少，所以呢它就会让你那个过度警觉的大脑回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所以这个长期是真的会影响到你的神经系统的，不是只是言语个人的感受而已，这样子想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没错没错，我也是想要推荐大家，这真的就是一件我就想要借由这集就是用那种就是两方陈述，这样在科学实战和个人体验上都是赞赞。
对，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当感恩慢慢成为你的一个思考回路，因为刚刚言语讲很清楚嘛，他是从写然后慢慢变成这就是已经快要成为他的一个思考的方式，那其实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是在你大脑里，你的神经的系统是会被强化的。那这个神经系统强化有什么好处？其实长期下来，就是我刚刚讲第一个，你的压力的状态比较容易回到一个平衡，你简单说你就比较不容易生因为情绪的状况而生病啊。再来就是你在压力下你会恢复的更快，甚至你的专注力会变得更好。好，所以它是真的影响大脑的，不是只是什么正向，就是好像只是一个心灵鸡汤这样子。
我觉得这听起来很神秘的点是因为你在，我觉得大家很容易觉得说大脑里面的东西跟身体这件事情是分开来的，就是有一种觉得哦，我在想什么事情跟我身体其实是两件事情，我可以同时就是大脑想得很紧绷，然后但是我身体可能很放松。可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些会让我就让大家提醒到自己说，其实你在大脑你在相信自己很危机的状态下，你其实你对应你的身体真的会因为你大脑相信你自己很危机的状态就对应的生理反应这样，那 总体而言就在你的身体本身是一个逐步的压力累积。
当然啊，就是大脑跟身体它是一个超，它就是连在一起的机制啊。我们露西说很喜欢就是跟大家讲一些脑神经科学机制，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方式是真的，就是我们提出来跟大家建议鼓励的方式都是它是真的从你的大脑去影响你的神经的系统，不是只是看起来像是鸡汤一样的方式。然后为什么会讲感恩，是因为它的我刚刚有讲它已经被研究二十几年了，它是一个真的很就是已经被很多人证实，就我会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就是想说一个已经告诉你二十几年的东西为什么大家还不理啊，这样子会有点想说为什么不理我。
哎，那我想知道你总是你在諮商的现场的时候，你最常就是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就是你怎么样说服大家，然后为什么大家可能就是不容易接纳这个概念？
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听起来太无聊了，它不是一个听起来哇哦好神奇哦有趣耶，我要试试看，听起来太白，就是不是刚才在讲白痴，听起来呢太
听起来要多喝水，
对，就是很像废话。然后我觉得啦，这个不是他们这样跟我讲，我觉得因为通常我讲这个大家不会有那种眼睛一亮的感觉，就如果我讲一些别的方法，比如说情绪忧郁啊，然后跟他们讲哦照太阳，就是跟他们说几点你要晒太阳干嘛干嘛，这种他们可能比较没听过的，他们就会哎呦好我愿意试试这样。但是像这种大家反应就是很冷淡。第二个是就像我刚跟你讲，就是他们会反应给我听说他们以前试过了没有
哦，我觉得是因为一开始体验真的太细微了，然后而且他这个就有点像是什么培养一个习惯，什么21天，你可能没有到21天你就觉得啊没感觉就算了，就真的会养不起来。
对啊，或是说我觉得这也有点像一刚开始运动的人吧，就是不是所有人做第一次运动他就可以感受到运动的好处啊，可能是他当时还没有找到适合他的运动，比如说他根本就讨厌跑步，但他硬逼自己去跑，然后呢他就从此就觉得跑步对我心情调节没用。那有可能他当时做的这个感恩练习，因为我也不确定他到当时以前是怎么做的，或许这个感恩的方式不适合他，就是他可能适合用其他方式，因为感恩练习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再来就是我刚刚讲到有些人的困难，就像你刚开始写一样很难写，写不出来啊，就会挫折，就会放弃这样子。我觉得主要是这几个。
我非常同意耶，这其实也是我们在推动露西说书的原因，因为我们就会希望说把这些我觉得心理健康的东西又跟就是体那个体能上的又更不一样，因为它的就是改变更优微，而且你必须要自己去体验， 所以其实你真的要走到说，哎，我真的持续练习，不管你今天是练习感恩或是练习其他的，我们 一概的心理练习，心理积极训练，其实都会有一样的问题，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才有办法走到就是我看到成效的那一天。我要就是要堆叠到我看到成效的那一天，其实是这个，就对一般来讲，其实就算你知道你要堆到那个门槛，其实都会需要一段时间，就是 不容易的。所以其实回到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都一直有把就是行为心理学这东西纳进去里面，行为世界这东西纳进去里面，就是让大家可以像有点像玩多邻国一样，就是慢慢的就是一关一关的累积，然后让自己就是练习感恩啊，或是练习其他心理积极训练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很容易开始进行这样子。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会想要创造路径书，因为我自己能够理解我在写新感恩日记的那个当下，其实我已经大概知道怎么操作原子习惯了。它其实我之前已经有操作别的项目了，我只是刚好就是把这个模板纳进去我的原子习惯的模板里面啊。我上一个项目是就是吃忧郁症的药这样子，然后我已经大概知道怎么做，就是要很小的片段，然后慢慢的累积，然后等到你有天看到效果的时候，你就会更强化自己说，哎，我就是一个会写感恩日记的人，他对我就是很棒，所以你就会继续做。所以我确实一路写到现在，我大家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你是个好自律的人哦，因为你好自律，你怎么有办法，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每天会运动15分钟，或者每一天哦，就是真的是每一天这样，然后还有每天都会写感恩，你怎么有办法做到，你是不是一个很自律的人？其实完全就不是，我只是因为把它就是嵌入我生活中，让他们用很小的片段执行起来非常简单，然后逐步累积变成我现在这样子一个，我觉得我的心理状态是在忧郁症之后除了好了以外， 我的心理素质也可以抵挡我现在遇到的困难，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也因此我就是就是更推荐大家可以一起加入一起执行这样子。
因为每次讲到这个都会非常的这个义愤填膺，
身材飞扬，
对 对非常的那个很开心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很棒。哎，我刚才听你讲我突然想到一个，对，也让我再啰嗦一点，就是我为什么会想要跟大家讲一些脑神经科学的东西，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它的生理的问题，生理的调，就是它是怎么，它背后的生理机制是什么。其实主要还有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药物，就是一些抗忧郁抗焦虑的药物，其实它就是透过药物来调整我们的大脑跟神经，就是生理嘛。可是我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想吃，或是很担心吃药所造成的一些副作用。好，那所以我就会跟大家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慢慢的减药，最后停药，那你就必须要学一些替代的方式来调控你的大脑啊。所以我才会每次在跟大家说一些练习的时候，会跟大家简单讲一下背后的机制，原因也是这样子。我刚突然想到的，
真的
包含运动啦，之前有讲过运动这件事情。不过我现在突然想补充一个，就是之前也有人问过我，或是我也是会想说，哎，对啊，那有些人就说我感恩，我平常就是很会说感恩这样子，或是我很爱会跟人家说谢谢这样子算吗？我也有感恩的心呐，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写的？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奇过这件事情。
我没有好奇过这件事情。但你可以先讲，我等一下再讲我的版本。
好，就是写出来，因为像闫云是用手机打嘛，对不对？用 Notion 然后手机打这样子，然后路易说的产品也是用手机打，那有些人是习惯用写的，我觉得不管用写的或手机打，都比你只是用想的，或是只是说感恩谢谢这种还好。原因是因为当我们真的去写，或是去说出一段话，不是只是讲谢谢感恩这种，你是真的可以说出一段话，其实大脑就是会帮我们把一些模糊的情绪去转为一些具体的逻辑句子。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也会启动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然后会加深这个神经的路径。因为我刚刚不是说它其实背后是有一些神经的路径的机制嘛，它其实是会强化它的。那再来就是你在写的时候，你因为你写的当下跟你看的当下一定比你想时间还更久嘛，那这个过程也能够让大脑更深刻的去感觉到说，哎，就是我刚刚说的，大脑会觉得现在是安全的，所以呢你就更有效的去中断你比如说你现在正在 emo 或焦虑或是担心的一些循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建议一刚开始，如果你今天听完觉得哇我觉得还不错有帮助想试试看， 那你一定要先试着用写的，用手写或是打手机打，不能只是想而已这样子。
嗯，你这样讲真的是完全是我最终的体验，没有错。因为我就是发现我真的把它打出来那个效果很明显的比较好，就是我慢慢的把这个感觉变成一个具象化的文字进行输出的时候，它花的时间比较多，然后就有一种我的大脑有慢慢被疏解开的感觉，虽然这听起来有点悬。然后另外一个我当时会很明确选择用打的而不是在大脑想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是一个如果没有把它打出来我就不能证明自己有做过这件事，我会自责的人。很奇怪吧，但我就是觉得我真的要把它落住文字，我 check 那个才能 check， 我才能证明说我做到这件事，我看了才有满足感。所以一开始的原因完全只是因为这样。那就是写了以后我就发现说，哎，这样子有一个好处，就是我真的有感觉到就是认真的想这件事情会比快速的想这件事情还更有效果以外，我觉得到过后之后我可以回顾它这件事情也对我来讲充满乐趣，这样跟大家讲一些别的。
哦，好啊，我谢谢分享。好啊，我们好像需要慢慢进入尾声。对，
那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好，
我
这样请问
额外插入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听到你这边有说啊，就是要增加自己的就是对正面的表，就是应该是说我在想的这些感恩的时候你会大脑会比较放松，可会不会我身处的环境就真的是很危机啊，就是我身处的环境会不会就真的很惨，我不能一直看到这些正面的事情，我一直催眠自己看这些正面的事情，会不会反而对我的生活造成威胁啊？
你是说会因为看正面感恩的事然后变成会忘记或忽略那些烦恼的事？哦，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烦恼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生活就是很多烦恼，比如说我家人真的生重病啊，比如说我真的就是有经济上的压力啊，那为什么我感恩会不会反而让我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面对我需要处理的这些物理上的事情，反而有点像是自我逃避呢？
哇，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还没想过，但我刚刚想的第一个感觉是我相信不可能。因为我们大脑如果是这么如果这招那么好用，那我现在立刻，我真的立刻一个小时都在感恩，如果我感恩一个小时，我写一个小时的感恩日记，可以让我剩下这个23小时都可以感觉到正向快乐，忘记我怀孕的痛苦，那我愿意做，很划算。没有啦，我讲一下为什么我说很难，原因是因为我们大脑本来就有一个天生机制，是它会比较去捕捉负向的讯息，负向的感受，这是一个天生的机制，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很强大。你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你就算你写感恩日记，你那个感觉其实也只是当下，也只是持续个一小段时间，它不太可能就因为你写了，然后你就忘记了所有你烦恼的事情，没有那么厉害啦，我觉得大脑也是这样子的。
我同意耶，而且我同时觉得就是其实感恩就是它的重点是让你的心更有能量，并不是它没有值得让你忘记它没有忘记危机的事情，而是让你更知道自己有什么手牌可以应对就是这个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我觉得它最后对我的意义是这样。
没错没错，然后它也会就是调节那个负向的情绪啦，就是我从来不会说是消失，就是我觉得它只是调节你的压力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心跳啊各方面啊这种东西，就是但它不会让你大脑就直接忘记或突然就我再也不在意了，没有那么了不起。
如果大家如果想要问相关的事情，就比如说你有很多刁钻跟感恩日记有关的问题，也欢迎在我们官网上面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 IG 这样子。
对啊，我们可以，如果大家觉得有兴趣，或是你在写的过程中觉得好像就是有一些好奇或是想跟我们分享，也都可以说，我们也可以在，因为这个要讲其实可以讲很多，而且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有趣的一些研究，因为这个真的20几年来累积了太多的研究这样子。
好的，那我们来进行记忆训时间了吗？
好啊，你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吗？没有，因为原本言语有列出一些问题啊，但我想说时间关系，我们可以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心理激励训练时间。你有没有觉得什么问题非得问，不然你会睡不着？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入我们心理激励训练时间咯。
好的，大家来吧。
好，那当然我们今天心理激励训练时间就是在讲感恩日记啊，前面讲那么多。那至于要怎么操作，其实非常简单齁。你刚刚因为你是说你是写感恩的事情，你是写三件感恩的事，你那个时候是这样写吗？
我觉得我有写过两个版本，我一个是那一天有任何正，我最惨的时候先写那天有任何正向事件的事情，也就是任何感恩的人事物，然后后来我改成，因为可能是工作需求，我就改成是感恩的人就谁对我好这样子。
没错。好，那我今天分享的两个方法让大家可以试试看，第一个就是写下感恩的人事物，那可以写一个两个三个都可以，那我觉得就依据你的状况，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你来说写一个真的就已经很困难，那你可以先从写一个开始，但如果对你来说哎，可以写到三个，你可以试试看写三个。然后我觉得重点不是只是写说哦，我要谢谢早餐店的老板娘，这样不是只是这样一句话，而是你还要加上简单写另外一句为什么感谢他，好、哦，感谢他什么，他可能 早起做早餐给我吃，让我可以不用早上出去然后就有早餐，就是你要写后面的这个原因是蛮重要的，因为刚刚有讲嘛，感谢的重点其实它是在影响我们大脑的神经回路，那重点不是这件事这个人这个物是什么，而是你后面这个思考的过程它才真的可以去影响，所以就写下三件感谢的人事物以及为何感谢。那第二个就有点像刚刚妍云说的那个，但这个我也觉得很推荐，就是你有时候也可以变换一下口味啦，就是可以写对他人的感谢，好，可以呢是你可以写长篇大论一大封信，也可以是两三句三四句话，那这个对他人感谢可以是送真的送出，你就写完然后传给某一个人，你也可以是放在你的日记本里面，或是放在你的 app 或是你的 notion 里面，那这个感谢的方法我觉得也很棒。那刚刚不是有跟大家说吗，就是我一刚开始会接触到感恩其实是伴侣的研究嘛，那我觉得这个对他人的感谢，以后我们也来开一集讲这个感恩跟伴侣的事情好了，但是这个对他人感谢我个人非常推荐，就是也是一种很好的感恩日记的写法这样子。嗯，大概就是这两个方法，我再重新说明一下，第一个就是写下一到三件你感谢的人事物以及为何感谢，第二个方法就是写下对他人的感谢，那这个讯息可送出可不送出都可以，那两个择一就好，然后不用花太多时间，三分钟五分钟就可以了。好，那妍云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想要补充的？
嗯，我想要问一下，林静一开头的时候有说自己有经历过就是三省吾身的年代，然后也有可能自己好像平常会写些感恩，我不知道，那我想要听一下林静版本对于感恩日记的体验这样子。
哦，我的版本哦，好，虽然这个做，但我觉得我蛮想讲，就是我从那个时候真的，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蛮科学理性的人，就是理性啊，就是我就是因为真的看那时候是看到很多资料，所以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才原来哦这么神奇，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放在我以前我会写日记或是做一些记录，我会把它特别写，以前年轻的时候这样子，然后我也承认我后来就没有这个习惯，就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也没有真的每天就是很认真记下三件事情，我没有做这件事情，但是我现在会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变成有点内化成为我的这个一个思考的习惯，我自己觉得我还蛮容易去想着想着某一件事，然后我就会想到这件事情它值得我感谢的部分，我自己觉得。但是呢我也必须承认我最近因为就是我怀孕嘛，然后经历很多身心的不适，我最近有明显感受到真的人在低潮的时候我的这个大脑神经回路真的被改变，就是我会比较容易忽略这个习惯，就我觉得很神奇，真的很神奇。对，然后也因为我忽略了这个习惯这个思考的习惯，所以我发现我情绪就变得更糟，然后我也是有一天不知道干嘛突然就是想说我不能再这样子 emo 低落下去了，所以我就有重新就是觉得好我要开始来写这件事情。那我自己写法不是刚刚讲这两个啦，我就是提醒自己说我每天要发现生活里一个小小感谢的事情，然后因为我就是想说要把它 po 在我的这个现实动态这样，那时候是这样，然后就是我要
原来如此你现在东西这些东西都是这么来的
对，我就是因为我没有用手机记东西，就是我比较会有时候会习惯拍照然后记录这样，这也是一种方式，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有时候我们不用仅限于某一种方式，然后我就是从那个 moment 我突然意识到说哇原来人在低落的时候 大脑的想法真的会改变，以及会忘记这件事。然后第二个是我重新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状态好像又变得比较好一点点，这是我的感觉，跟大家分享。最近刚好最近
真的真的，嗯，我真的也是这么，我也是有一样一模一样的发现，就是在你反而很苦的时候，我才特别特别的会推荐大家这么做。而且我之前也有遇过，就是自己很苦的时候，然后我就真的忘记这件，就是不是忘记这件事情，而是我真的会把注意力放在很惨的事情上面，然后真的就会需要你再花力气把自己的思考模式再拉回来。
对，这也是我最近的发现，还好你刚好问这一题，我才突然想到。哎、欸，所以真的就是
突然想知道鱼啊，你那些一堆爱心的一堆爱心的现实动态就这么来的。
所以我也想要讲到这里，也跟大在听的大家说，就不知道在听的大家现在正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你是在一个很好的状态，我相信对你来说，要捕捉生活正向感谢的事情，要写下来，可能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但如果你现在正处于有一点低落，或真的正处在忧郁、焦虑啊、或是身心状况真的很不好，可能跟我有点像的状态，那这件事你更应该现在就开始做，就是它真的会对你有蛮大的帮助。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再多说了，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哈，那谢谢你收听露西说做自己的心理师。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想到谁，欢迎分享这集节目给他，也欢迎你在收听的平台留下你今天听完后的感受或疑问，告诉我们你还想在这里听到什么主题。你的留言跟回馈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